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时间，我是红花。让我们在阅读、欣赏和聆听中分享一份宁静和清新，并为自己的心灵留下一份空明和美好。今天天路客愿与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三篇精彩文章。安徒生童话里有一个经典故事，名字叫《老头子总是不会错》。听过这个故事的人会把它当作一部有趣的童话，或者也许会怜悯那个没有原则、对老头子盲从和愚忠的老妇人。但是经历过婚姻的人，如果再重温这个风趣童话，你会知道它实在是一本看似浅显、实则深奥的婚姻读本。为何如此说呢？请天路客张本来告诉您。
请听一个教会夫妻如何相爱的童话。老头子总是不会错，是丹麦童话大师安徒生的经典名篇。大意是，乡村有一对贫寒的老年夫妇，有一天他们想把家中唯一值点钱的马拉到市场上去换点更有用的东西。老太婆对老头子说，今天镇上是吉日，你骑着它到城里去，把这匹马卖点钱，或者交换一点什么好的东西。你呀，做的事情总不会错的，快到集上去吧。老太婆替老头子裹好围巾，把它打成一个漂亮的蝴蝶结，然后用他的手掌心把他的帽子擦了几下，同时在老头子温暖的嘴上接了一个吻。老头子就这样带着老太婆的殷殷嘱托上路了。老头子先用马与人换了一头母牛，又用母牛换了一只羊，再用羊换了一只肥鹅，又把鹅换成了母鸡，最后用母鸡换了别人的一大袋子已经开始腐烂的苹果。在每次交换中，老头子都认为他做的事情是老伴儿最需要的，肯定会给老伴儿一个惊喜。当老头子扛着烂苹果到一家小酒店歇脚时，碰到两个很有钱的英国人。老头子得意洋洋地给他们讲述了自己赶集的经过，两个英国人听了后是哈哈大笑，说他回去后准的被老婆子结结实实地揍一顿。老头子却坚称绝对不会，他信誓旦旦地对两个英国人说，我将会得到一个吻，而不是一顿痛打。我的女人将会说，老头子做的事儿总是对的。英国人不信，于是就用一斗金币作为赌注，三个人一起回到了老头子的家中。让两个英国人目瞪口呆的是，老太婆一直兴奋地听着老头子讲赶集的经过，每当听到老头子说用一种东西换了另一种东西时，他都用满是钦佩的表情和语气大声地表示肯定。当他得知老头子用马最终换回来的是一袋烂苹果时，他还是兴高采烈地说，现在我非得给你一个吻不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你知道吗？你离开以后啊，我想今天晚上要做一点什么好吃的给你。我想最好的就是鸡蛋饼加点香菜。我有鸡蛋，可是没有香菜，所以我到学校老师那儿去。我知道他们家种的有香菜。不过老师的太太，就是那个宝贝婆娘，是一个吝啬的女人。我请求他借给我一点，他却对我说，借？ 我们家的菜园子里什么也不长，连一个烂苹果都不结，我甚至连一个苹果都没办法借给你呢。不过现在我倒是可以借给他十个，甚至一整袋子烂苹果的。老头子，你说这好笑不好笑啊？老头子，谢谢你啊，我的好丈夫。说到这儿，就在老头子的嘴上接了一个响亮的吻。两位英国人心悦诚服地付给老头子一袋子金币，因为他做了一笔明显赔本的交易，不但没有挨打，还得到了老太婆热烈的吻和积极的肯定。我第一次读这个故事是在小学，读后捂着肚子笑了半天，觉得这个老头子和老太婆实在是太蠢了，那两个英国人的金币输得可是真冤。第二次读这个故事是在大学，因为我读的是师范，觉得有必要对一些名著耳熟能详，就借了安徒生作品全集来看。重温这个故事时，我对老太婆有一种怜悯，觉得她缺乏主见，是非不分，对丈夫有一种盲从的愚忠，而她的丈夫实在是配不上她的称赞。我不喜欢这种无原则的夫唱夫随。现在了解到生活中那么多夫妻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得不可开交，日子过得焦头烂额，我突然想起这个故事，也突然明白了安徒生在故事的开头写的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那是我小时候听来的，从那时起，我每次一想到他，就似乎觉得他更可爱。故事也跟许多人一样，年纪越大就越显得可爱，这真是有趣极了。我第一次发现，老头子总是不会错，不是写给孩子的童话，而是写给成人的婚姻读本。他通过一个妙趣横生的故事，努力教给婚姻中的男女如何去爱一个人的道理，即爱一个人就要多赞美他，肯定他，即使对方做错了什么，只要心是真诚的，动机是好的，就应该鼓励和肯定他，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地去伤害你爱着的人。爱人的快乐比什么都重要，夫妻应该本着彼此尊重、互相欣赏和宽容的原则相处，这样才能恩爱和睦，生活才能有滋有味。女人如此，男人也不例外。很浅显的道理，但恰恰最容易被人们忽视。比如，丈夫用自己月资的一半给妻子买件衣服，妻子却抱怨丈夫买的衣服难看，花钱大手大脚，弄得两人不欢而散。妻子辛辛苦苦地煮一桌饭菜出来，想讨丈夫的欢心，丈夫却指责说难吃，让妻子掀翻桌子，跟丈夫吵得不可开交等等。夫妻之间明明爱着，明明是世间最亲密的两个人，却又不由自主地把对方当作是不良情绪的垃圾桶，拼命地挑毛病，口不择言地伤害对方。谁都可以看出，老头子总是不会错中的老头子并不是一个聪明能干的丈夫，老太婆有足够的理由抱怨，抱怨他贫穷，抱怨他愚蠢等等。假如老太婆选择了抱怨，她和老头子的处境不会改善多少，只会给贫穷的生活雪上加霜，让两个人更加绝望，更加痛苦。老太婆没有抱怨，而是用发自内心的信任和喜悦，用她的尊重和宽容，让老头子信心百倍，让自己其乐无穷。这是多么智慧又可爱的一个女人啊！假如配偶不是吸毒嫖娼，假如他不是犯下十恶不赦令人发指的罪行，假如让你们争吵的只是生活中一些无伤大雅的小事， 我们不妨想想那个可爱的老太婆，她是怎样对待她那位用一匹马换了一袋子烂苹果的丈夫的。爱的核心是宽容和尊重。
一个人从降生之日起，就无法摆脱社会文化的操作规则，卷入无形的乐高手册。这就是社会的期待。似乎唯有功成名就、日进斗金，才能体会每件事都棒透了的感觉。否则，焦虑和担忧会使一个人陷入糟透了的境地。茫然无措，深感挫败，唯有选择上帝的呼召，看重上帝在生命中的主权，愿意寻求并倾听圣灵的引导，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享受真正富足的人生。天路客安就周带来这篇朗读。
人生是一场乐高电影吗？作者欣然，文章选自海外校园126期。人最大的焦虑、恐惧和压力，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担心自己无法融入这个世界，满足社会和父母的期待。我们生怕如果不照着这世界的操作法则，就无法得到每件事都棒透了的回报。有些歌曲听一遍就令人印象深刻，魔音传脑，挥之不去。这种歌我称它是洗脑歌。 Everything is awesome 就是这样一首洗脑歌。 Everything is awesome。它是2014年初荣获美国票房冠军的动漫《乐高大电影》的主题曲。动漫开头伴随着这首歌曲，描述主角 Emmett 一个平凡到近乎无聊无趣卑微的建筑工人，早晨起床努力地按照乐高操作手册里的每一个步骤，让自己积极地融入社会的期待，连微笑和来一杯75刀的美式咖啡也都是每天早晨的例行公事。只要照乐高手册规定来，包准每件事儿都棒透了。接着镜头将主角 Amy 拉远，俯瞰整个乐高社会。我们看到社会里每个个体都像一颗设计好的小小螺丝钉，按部就班，各就各位，一个极其单调乏味完全按照手册操作的社会，成为电影叙事的开场白。随着剧情的发展，一个更可怕的隐忧浮现出来。电影里的邪恶暴君计划用强力胶水喷洒整座乐高城市，彻底限制人的行动，禁锢人的思想，让世界完全冻结。其实人生下来就被社会文化里的正常操作规则所限制，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本无形的乐高手册，它告诉我们社会的期待是什么，我们只要满足它，我们就会有一种棒透了的感觉。想象一下，当我们挤进名牌大学，当我们考取各项专业证书，当我们毕业顺利进入外商公司，日进斗金，成为高富帅或白富美，我们的人生就会高大上。而当我们偏离正常轨道，当这一套操作规则无法被满足，我们就会沦为屌丝或 loser。 我们焦虑，我们担忧，那种感觉真是糟透了。不久前一次主日崇拜后，来自香港的90后女孩 C 坐在教会长廊的沙发上划着她的手机。我突然想到一件事要问她。 C， 几个礼拜前，你在微信上分享通过面试拿到美国工作的机会，同时研究生也申请上了。教会里的同事都为你开心，觉得上帝真祝福你。可是，这么令人羡慕的机会，为什么你昨晚在 Facebook 上宣布要放弃，要卖车，然后回国呢？我仿佛听到欢快的主题曲在尴尬地走掉。C 眨着他又大又亮的眼睛看着我，带着一点怕被误会而急切的声调回答说，我知道周围的人大概很难理解这个决定，这几个礼拜我也很挣扎，心里没有平安，我祷告也花了好长时间思考，我觉得上帝对我有别的呼召。虽然我还不确定下一步是什么，但我拿到的这些别人羡慕的机会都不是我现阶段想要的，我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去等候，理清上帝的旨意。也许我会加入一个宣教机构，回国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去帮助贫穷的孩子。我心里暗暗地为 C 感谢神，他是有福的，不只是因为他想要去偏远的地方宣教，更是因为他在面对未来时并不想照着社会的正常操作规则来选择他的道路。他看重上帝在他生命中的主权，愿意寻求并倾听圣灵的引导，即使上帝的引导是要他放弃人人称羡的机会。我想起使徒保罗的一段话，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中国电子商务龙头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最近以30岁还穷，活该你穷为题发表演说，被网友整理成文在网络上疯传。阿里巴巴是全球最大的网络交易平台，年营业额超过亚马逊和 eBay 的总和。阿里巴巴的股票今年在美国公开发行，这是自 Facebook 股票上市以来美国最大的 IPO 案。显然，马云是满足了社会这一套操作规则，成为年轻人的励志楷模。可是，如果照马云的标准来检验耶稣，你会发现耶稣绝对是一个很失败的人。从世俗的眼光来看，耶稣终其一生都是贫穷的，连房地产都没有的他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也许很多人读到这一段会觉得，我大概要来宣传基督徒学生毕业后应该故意去找一份低薪的工作，让自己过苦日子，以便效法基督。人若贪爱世界，怎能爱主呢？于是我们可能会下结论，上帝见不得我们有钱，见不得我们成功。不，我不倡导苦修主义，苦修主义的教导着重在苦修，还常带着点自义的味道，但它完全是失焦的。相反，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要让他的儿女成为有福的人，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些福气远超过属世的名利财富。圣经并不禁止我们向往安逸富足的生活，也不禁止我们找一份高薪的工作，只是我们若为了满足社会的期待，以此为人生的终极标杆，我们的人生就会因此充满愁苦和焦虑。正如圣经中的诗人所言，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使徒保罗提到耶稣基督的恩典时，他看到一个重要的真理，耶稣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在保罗眼中，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因着耶稣，他们都成为富足人。不在乎他们的身份地位是什么，不在乎他们的银行存款有多少，他们都是富足的。有上帝做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也不忧虑。 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是喜乐，在地如同在天。因为他的喜乐和内心的平静不会因外在环境条件而有所改变。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样的人生必定每件事都棒透了，而这才是真正富足的人生。我想告诉毕业的基督徒，尽管你还没有找到工作，但你已经立于不败之地，因为你有耶稣，而他是万有的主，他要给你的人生比你的乐高手册所应许的更美，更有价值，也更有意义。我保证，你在他手里不会沦为屌丝或是 loser。
即使是一棵平凡的安心草，它也被赋予了上帝同样的爱，一样沐浴阳光和空气，一样享受充实丰富的人生，一样也会快乐和幸福，只要知足和感恩。请天路客灵犀为您朗读
《安心草》，作者志明。一位公主来到花园散步，花园中的一切花草树木全部都凋谢了。橡树看到自己没有松树那样高大挺拔，因此轻声咽舌，死了。松树又因自己不能像葡萄那样在架子上伸展四肢，不能像桃树那样开出美丽的花朵，也死了。牵牛花因为自己不能像紫丁香花那样发出淡淡的清香，也病倒了。其余的植物呀，也都没精打采，垂头丧气。而只有一株小小的安心草正在茂盛地生长着。公主俯身而下，轻声地问，
其他的植物都枯萎了，为什么只有你依然那样乐观呢？
安心草说，因为我知道您让园丁把我种上，并不是让我像松树那样高大挺拔，也不是让我像桃树那样开出美丽的花朵，也不是让我像紫丁香那样发出淡淡的清香，而是让我安心地做一棵小小的安心草呀。朋友，让我们都学会做安心草吧，把自己不快活的情绪转化为一种动力，去改变我们自己的人生。
人文艺术，
优美文字，
深情并茂，
幽默诙谐，
感动心灵，
精彩人生，您的人生将更精彩。
高品质，高品味，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
请记住，上网天路客 .org。
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我们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红花，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再见。